故圣大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了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大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五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资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已经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劳苦受热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天国好比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耶稣讲的这个天国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这是天国，但是这个果呢，又是从世界的果取得的一个概念，取得的一个图像，让我们明白另外一个国度。因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果是怎样的，可是我们不了解天国。那世界的果是怎么样的呢？论功行赏。世界的果首先是靠实力打下来的，这世界就像一块鹿，逐鹿中原，都要看谁能得到这块鹿啊，谁能问鼎中原。平常我们说的，那第一个就是你谁的实力大，谁的拳头大，谁更聪明，谁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度，这片江山。那么得了这个江山之后呢，就可以定下规章制度，论功行赏。在这里面每个人都是可以论功行赏的，但是论功行赏里面又出现了一个不是绝对的论功行赏。首先你还得有关系啊，特别咱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文化，你本事再大，如果你和帝王和最上面关系不好，那你也没有出头之力。所以首先是关系，接着才是论功行赏，就是凭着功绩。那天国给这有什么区别呢？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走进这个天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实力走进去的，我们是被邀请进到这个葡萄园里的，是靠邀请。也就是说，那谁邀请我们呢？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就是这个比喻的主角透过主耶稣，我们得进入天国的家业，得进入天主的家。所以这个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行为得以进入，意思说没有人可以凭行为而夸耀 而进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诚义。什么是因信诚义呢？啊，第一个是什么是信，就是没有一个人凭行为可以在天主面前得离占土的，因为这个国度，这个国是天国，进入这个天国的条件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是进入天国的门槛，你信他你就进入这个国度。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度和你之间差距太大了，那不是凭行为能进去的。这个有点类似，我觉得有时候说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接近圣经，他可以说把圣经的很多智慧都拿过来，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也有这一点啊，在特别是古时候是凭关系啊，你给他的关系好你就能爬到最上面去，关系不好就不行。他不是一个论功行赏，他是一个靠关系，关系比你的实力要好得多，这一点就非常类似，不光是过去包括今天。那么这个我们因信诚义和靠关系，这当然不完全一样了，但是有点类似，也是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却不是那种私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对每个人一样的，天主对每个人都一样，信他就可以成义，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众人的导师，众人的救主，所以每个人在他面前他都要拯救每个人，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个靠的是血缘关系，或者靠的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对我有用了，我靠的那些关系，世俗的关系啊，这一点有点类似。那么进入这个国度之后呢，论功行赏，就是可以不断的往上爬，这地方就不一样了。葡萄园的主人雇了工人到葡萄园里工作，议定了一天一个德纳，这个德纳是什么？就是得救，救恩只有一个，天国只有一个，天堂只有一个，天主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个，他这里就是只有一个。哎，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人可以不断的拼着功行不断的往上爬爬爬爬到顶点去，那就是世俗，那就是带着什么？带着原罪堕落的思想。这原罪堕落的思想，原罪是什么？其实简单的说，人要成为神，原罪就是人要成神，人要把天主放到一边去，甚至要取代天主，就叫罪，这是罪的最深的原因。耶稣在讲的好多比喻里面也出现过，人想成为神表现就是什么？表现就是忘恩负义，残暴无礼。在那个葡萄园的故宫，那个葡萄园的主人那个故事里面，耶稣讲到把葡萄园租给了佃户，而佃户把主人派过来收取佃税的一个一个的杀掉，最后还把他的儿子杀掉，说我们要霸占他的葡萄园。这一点就是原罪。原罪是什么？原罪最深的根就是人要霸占天主的葡萄园。那什么是天主的葡萄园？我们整体去看，世界是天主的，天是天主的，人是天主的，一切都是天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出来说，天下是朕的天下，子民是朕的子民，他一个朕，他把天下独吞了，天下姓了他的姓，不再姓天主的姓了。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大地上张王李赵，每个人都划分了一块天地，每个人都划分了一天地，说这个地方属于我。其实这就是原罪，原罪就是这个，把一个地方划下，属于我，属于我，属于我，把自己高举成神，这就是最早的一个地方变成偶像，因为这个地方就变成神，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自己。比如这个地方属于日耳曼，这个地方属于大河，或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华夏，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属于你，都属于天主的。天下是天主的天下，大地是天主的，怎么就成了你的呢？连你都是天主的。明白，我想大家明白什么叫原罪了，这是最根本上的原罪。所以原罪就是傲慢，原罪就是想在天上吞天主。那么现在耶稣用这个比喻把你重新放到天主的思想， 把放到天主的视野、天主的价值观里面。你是天主邀请的，你走进他的国度，你没有任何功行可彰显，你完全是天主邀请你走进他的国度，给你议定了一个德纳，这议定的一个德纳就是你的救恩。那因信诚义后面这个义是什么？因信诚义，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重新诚义。诚义的意思啊，前面有一个不诚，就是这个义被我们破坏掉了，我们的义被破坏了。而破坏了这个义之后，我们想回复这个义。什么叫破坏义呢？就是原罪呀、啊，人等于是什么呢？人让天主的光荣受损了，人破坏了人和天主之间的基本正义，让天主蒙羞了。人就好像我们说，这是天主的制造品，我造好了这个东西之后，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按照我给它规划的样子去发展，反而它长得歪脖扭三的，长坏了。这就是要破坏了我的义。什么叫义呢？你该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这叫义。你没有达到那创造你者的要求，就是你破坏了义。义是什么？基本正义。比如说你在这里工作一天，该给一块钱我就给你一块钱，那么我给了你一块钱，定好给你这一块钱，但是你却没有给我做好这个工作，那就是你破坏了义。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给塔冷童的故事啊，那领了一个塔冷童的出去，没有给生出利息，也没有另外赚塔冷童，这就等于什么？你啊，破坏了这个义，没有活出天主让你活出的样子，这是最早的原罪。那么这一个罪过让人就丧失了一切，而且人所有的一切最初都是恩典，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你被邀请走进到这个世界，天主创造你成为一个人，你处处都是恩典。一百年前你不存在，一百年后你也不存在，处处都是恩典。但是你却把这个恩典啊，把它给吐去了，这叫人破坏了义。破坏了义之后呢，人要想重新回归义，回到天主内，回到那原始圣洁的状态，人却没有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义最初是恩典，天主儿女的身份、朝圣的生命、初始的状态、原始的美丽都是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我白白给你的，你把它扔掉了之后，你不是说可以重新获得，因为这是白给你的，所以从最初就不是靠你努力赚得的，是白给你的。就好像你的出生一样，你的出生不是你使劲儿来到这世界，你使劲能来到这世界？你说我使劲生，你自己能把自己生出来？你生不出来，啊，是你的父母生了你，不是你使劲生就生出来的，啊，你再使劲儿来不到这世界，是你父母和天主的合作生了你。那么，假如你把这个生命葬送了，你说我再生，你自己没有能力，除非天主再一次恩待你，这叫诚意。那么天主的恩待又不能破坏天主的正义，有义，你破坏了义，有善必赏，有恶必罚。那人把义破坏了怎么办呢？天主爱你，没办法，他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背负起你所欠的债，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重新回到天主儿女的身份，这叫诚义，这叫信耶稣而诚义。那么天主是公义的，耶稣背弃了你的所有的债务，天主是慈悲的，因着信主而回复义。那你说为什么都信呢？因为你是自由的，天主创造你，还需要你自由的和他合作，自由的创造你的生命。第一次也是一样，天主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是个自由的。当你自由的时候，我信天主的时候，信不是光嘴上说的一个信，信是我整个生命的一个交托。当你说你信主的时候，这一瞬间天主回复你的义，这叫因信诚义。那有了这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你就明白进入这个葡萄园里工作， 不是凭自己的意义行，不是凭自己得意进来，是凭耶稣基督。那么成义之后的这个义还有问题，当我们在基督内重新恢复到天主儿女的身份呢，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会不会有义的成分，有价值的成分？当然，因为我在基督内已经获得了一个天主儿女的身份，那我以这个身份所做的一切事工都具有天主儿女的价值。因此我们比如说同样都进入教会，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勤奋努力，他赚得银钱，比如呢有的赚了五个金元宝，有的赚了两个金元宝，有的没有赚，他们在天主面前也会论功行赏。但是这个论功行赏不是靠自己的功行最初的人，但是也是靠自己的啊，在天主内的一个努力，一个是在天主外的努力，一个是靠天主的努力，这是不一样的。因此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论功行赏都是一个得救，都是天主，没有说你哪一天可以靠着自身的修炼努力问鼎中原，你可以整个的啊，好好把天主都赶出去了，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是靠拳头吃饭的，有一天人可以彻底的问鼎天下，只要你有实力，但是在天主的国里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主人给他议定的时候，这里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仆人跟主人之间就开始啊，有点，特别这仆人就有点不服气了。那最先雇来的和最后雇来的都分了一个德纳，所以呢最先雇来的就开始心里想我们会多领，没想到也领了一个，一直抱怨主人，那抱怨主人啊为什么这样弄的。这里就有一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不是天主不公义，天主是公义的，在天国里得救就是最定的，天主只有一个，得救只有一个，不是说你靠着自己的功行就可以到天国里坐哪个高位，坐哪个高位，这就是世俗的标准。你得到了天国，天国就是你的满足，就是这叫一个德纳的意思，德纳就是一个救恩啊，就是你立定了一个德纳，就是一个救恩，你的得救，每个人都得救了，得救了你还想干嘛呀，是吧，都得救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天主看一个人的功行，不是光看你的时间，光看你的那什么。所以这个仆人就来了，说你看我们这一天到晚工作的人，你和那最后一个时辰的人一样来看待。这里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里面读的说什么，他说你们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正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东离西有多么远。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什么时候信天主，一个什么时候得了进入教会，这个时间没有你控制。有的人从小领的洗，有的是半路途中，有的甚至在临去世前突然领了洗得救的。天主首先，一个人没有不能靠你来得早而自夸，因为来得早和晚不是你自夸的条件，因为没有掌握在你的手中。就像我们中间有的人从小领的洗，有的人生在一个非常虔敬的家庭，有的人就非常生在一个不虔敬的家庭，有的人是中年才领洗，那不一样。所以天主是从你领洗，从你认识天主或者从天主触动那一刻算起，那这个算法我们人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人有一天都要站立在天主的审判座前，为什么？因为天主的审判高过我们的思想啊！其实天主的审判从出生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天主从哪里算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算法一定是公平公正公义的啊，一定是公平公正公义的。所以从哪里开始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以自夸。还有你也不可用我资格，因为在你要知道世界的国度是靠熬出来的，都是熬日子老兵，是不是啊？老号，你比如在咱们这学习，你一开始老是当不了班长组长，老不行，没事儿，你熬熬几年把他们的老的都熬走，那就剩下你，就成了你的天下了，是吧？这是世界，世界是什么？ 一个是靠时间，因为世界你们知道，世界是靠资格说话的，谁的资格老谁就厉害，特别咱们中国文化里比较强调资格，是不是啊？你再有本事你没有资格不行。资格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时间长，比如你是三朝元老啊，你是第几届，你说我们这学校一开始我就在这里，我是第一个学生，首席大弟子啊，这就叫资格，是不是啊？啊，这叫资格。所以世界是靠资格的，但在天国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资格，因为我们都是欠债的，都是蒙恩者，没有人可以靠资格，不能靠资格说话。还有你所立的所有的功绩，在天主那里也不是你可以向天主啊，向天主就是说抱怨或向天主狂妄，没有这个。我们知道功高盖主，一个人有了功之后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功开始慕无上。中国古代的皇帝特别的厌烦这个啊，你竟敢用你的功劳来威胁朕，岂能容你啊，非把你弄死不行，是不是？这古代的帝王最不喜欢人的威胁，但是天主呢，他不会把你弄死，但是你在天主面前同样更不能这样。你好像自己有了点善功，可以凭着功行，我就可以在天主面前就是啊，可以好像显摆显摆自己有说话的分量了。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最初都是恩典，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恩典，是天主的白白创造，白白的救赎。所以你越在天主面前有点自己的功绩，活出点来，越该怀着感恩的心情。就像他领了元宝的说，主人你给我的我另外赚了几个，当我们所做的所该做的一切，我们还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你不能在天主面前狂妄啊！所以那么这两个后面这几个工人，这个眼红的工人，主人最后给他们说的话挺有意思的。主人说啊，主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啊，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接着说，我愿意给最后来的跟你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东西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或者我心好你就嫉妒？这里面是有嫉妒的成分，一般都是先来的嫉妒后来的，后来的一般都不嫉妒先来的，因为嫉妒它需要资格。你比如这先来的，大家比方你后来的，大家两下就上来了，杨什么对你们提拔比提拔老的还提拔的快的，这老的就开始咽不下这口吐沫气，咽不下这口气气，就想办法，这就容易有嫉妒了。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人啊，人在天主面前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自由，天主愿意举扬谁？你看圣经上不断有这个思想，让你放下你的世俗观念，世俗观念是你的想法。因为天主说，我要高举谁就高举谁，我要贬低谁就，我要恩待的就恩待，啊，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所以天主这就是他是天主，那么天主对你从来不薄啊，所以你不应该有嫉妒，这里面有爱的成分，不应该有嫉妒啊。所以你难道就嫉妒吗？世界凡是靠功行而在这个以功行为重点的地方都会出现嫉妒，以竞争为那什么的地方都会出现嫉妒啊。所以进化论为什么被很多帝王采纳？因为进化论可以，进化论抓住了每个人的抓住了每个人的缺点啊。今天很多商家，你看今天做生意的人，今天卖东西都是抓住人的缺点，成为他们牟利的这个牟利的那什么牟利的这个啊。你看女孩子爱美，她用化妆品赚你的钱啊，你喜欢竞争，她就用房子榨取你的钱，因为都需要住房子，谁都喜欢房子，房子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心病，他就盖房子把你老百姓的钱都榨取啊。他抓住你的缺点，骄傲、嫉妒、迷色、愤怒，这些东西都是他赚取盈利的地方啊。你们喜欢竞争，我就利用你们的竞争心发展我的国度，所以我就开始，就好像这秦国最早的秦国就抓住人这个缺点，人都喜欢当官，人都喜欢成为人上人，人都喜欢超过别人，于是他们就开始论功行赏，你只要杀一个人进官一级，杀一个人进官一级，很快这个秦国就成了一个虎狼之师， 清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打仗的时候没人能打过他们，因为他用的这个招数，只要你厉害就可以加官一爵，这样的话把人性都给抹灭了，把良心都给葬送了，让这个国度不再是天国，变成了人间地狱。所以你看看这里，这就是这个仆人，他带着世界国度的思想，他来到主人面前向主人质问，他带着世界的思想。所以天国需要有天国的精神，有天国的态度啊。世界的国度带来的都是什么？竞争攀比，然后呢踏着别人往上升，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把我的喜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比如说我们人为什么喜乐呢？你开着车啊，旁边一看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你特别感恩，感谢天主吧，天主赏的不赖，哎，感谢主吧，你马上就特别喜乐。你看旁边一个开着飞机的，马上你就开始你又开始这个，是不是？这就是你看你的痛苦建立在和别人的比较上，你的痛苦和喜乐都建立在比较上。这就是这两个仆人，他们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们有世俗的精神啊，带着世俗的精神，一看见别人超过了自己啊，立刻咬牙切齿啊，一看咬牙切齿，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差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开始感恩赞美主。这就是世俗精神。所以天国需要有天国的精神。天国的精神是什么？今天这段福音告诉我们，第一个精神就是谦卑。当我讲谦卑的时候，不是我们民间所说的那种谦卑，什么谦受益满招损，那个有很多肤浅的地方。当我说的谦卑，是人在天主面前彻底的空虚自己，人知道自己是谁，我离开天主我什么都不是，我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天主白白给的。这一个谦卑就把嫉妒给击败了啊，把嫉妒就给打没了，这一个谦卑。所以这是个谦卑的精神啊，因为这个谦卑的精神常怀着感恩的心。一个谦卑的人会感恩，谦卑是什么啊？人家给自己多少都是恩典，自己有机会进入教会都是恩典，所有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他不会啊，他不会那个那什么那个，我们知道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那种，不会的。他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你既然是恩典，是吧？所以他很清楚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谁，他不会说那些无理的话，不会做无理的事，啊，这样的人在天主的国里就是这个好的仆人。天主给了他机会，他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这个恩典多么贵重，他会勤劳的，他会很用心的把这个工作做完。至于说看到主人给他多给自己少，他一个谦卑的人，他这些都不会进入他的眼睛。因为当你里面没有骄傲没有嫉妒的时候，当你没有那些狂妄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啊，主人对别人怎么样而自己开始愤愤不平，你不会有。因为你知道主人是公平的啊，主人是公正的，是不是啊？他可以给别人多可以给自己少，自己就平安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完全是人家别人的，给别人多一点给你多，人家愿意给谁多给谁多，愿意给谁少给谁少。就像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有的人给了他多一点给他少一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人家可以啊，就是说这就是谦卑。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没有理，你没有权利那样无理的要求啊。但是世界的国度不行，世界的国度是被嫉妒所捆绑的，是被骄傲所捆绑的，是被自私所捆绑的，喜欢坐高位，喜欢争上游，喜欢做首位，喜欢踩着别人上去啊，喜欢做强者，喜欢压住别人，这是世界的精神。那么世界的精神的国度跟天国不一样。所以主人讲的，主耶稣讲的这个德纳的这个比喻，就是净化我们的世俗思想。我们在这里一切都是恩典，当你活出真正的谦卑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很多痛苦，脱离那个竞争攀比带来的痛苦，或者脱离了什么傲慢无礼给你带来的损失啊。有的时候啊，你看一个人，一个叫花子， 一个叫花子，每天一个人从那过手给叫花子一块钱，每天给一块钱。有一天这个人呢没有带钱，或者家里没有钱了，没有给他，那叫花子瞪着双眼，你给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你凭什么不给我？你看看，我真见过这样的人。有一个教友把自己的生活费每天挤出点生活费来捐给另外一个教友，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但是后来有一天呢，这个教友他做什么亏了，一下亏了啊，可能被人家骗了，反正亏了，亏了就没有了。人家说这个月不能给你了，你凭什么不给我？你把给我的钱你给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把我的钱给我亏了你。我问大家是不是不理啊？还真有这样的人，我不是编的故事，是真实的，他是基督徒。我把我的生活费拿出来给你点，这是爱，我不欠你的朋友，是不是？那有一天我不给你了，不给你了，你也该知足了，你反而蹬着鼻子上脸，钱我给你，你凭什么不给我？为什么那么不小心？你怎么就叫人骗了？你怎么把我那钱让别人骗走了呢？哪是你的钱呢？我用这个比喻，这个现实的例子，让你明白这个主人，这个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真的这样，真的这样。天主每天把怜悯你给你，都是天主的，也给了你，给了你。有一天天主不给你了，你炸开他，凭什么不给我？啊，该给我。人类第一个罪就是凭什么不给我？把我应得那份家产给我。这谁说的话呀？把我应得的家产给我。啥是你应得的？把我应得的给我。主人慈悲给了他，他浪费掉所有的一切。什么是你应得的？我特别特别，那个教友给我说的时候，我就苦笑不得。啊，那个教友每个月把自己的生活费三分之一是多少，捐助他们，给他们。有一天人家做事，人家弄一点亏了，亏了不给他了，他生气，还骂人家。你不小心，这么不小心，把我那钱给我亏了。哎呀，这就叫人，这就是人。人在天主面前是这样，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希望兄弟明白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把你那个眼红的那个工人，把那个人身上的这些毛病赶走，骄傲、嫉妒、攀比，那种不讲理、那种愚昧、狂妄。还有什么？我用不知道用什么难听话。如果用刚才那个，人家给他钱，他也反而骂人家了，那叫什么？啊？不光是忘恩负义，比忘恩负义这个词儿还不完全重。啊？麻不讲理，是不是啊？麻不讲理，哎呀，也找不到合适词了。如果用我家乡的土话比较形容厉害，刺眼拔瞪。你不知道啥意思了，就是那个蛮不讲理那种，这真是蛮不讲理，是不是啊？啊，这个在天主的国里就有这样的人，啊，那我想今天看一下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眼红的仆人身上的特点在你身上有多少？那我们在这里听了天主，听了圣经，就让我们走向天国，穿上天国的精神，让我们的模样越来越像天国的子女。